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这一集就是套一句小娜讲的，既然大家都出现在这个空间，我不能放过大家。
因为蘑菇没有存档了。
再加上
泪菊女王
也即将要结局了，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还没有看到结局，所以我们会分 AB part。 A part 是由我、王喵、强尼跟小娜来组一个就是
真心话的时间，
真心话时间。然后最后呢，我跟王喵会看完结局之后再来帮大家骂一下，
不一定人家结局很好。
上次看你们有一个观众留言说什么啊，你们好像都很怕讲一些什么实话，感觉好无聊。我想说哇，我怕实话你们大家受不了。
所以我们请来了大实话家。
小娜真的常常给我很多勇气。
对对对，蘑菇勇气都是我给的。
那只女王这一部我们其实有在新剧特辑聊过，然后我们也有专门聊了金秀贤。可是因为其实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个人是真的觉得也真的很想要聊一下，因为这一部对我来讲很讽刺，是因为我觉得金秀贤演技有多么厉害，跟剧情有多么的荒谬，跟收视有多高，就是这些事情竟然不是正向关系。
我还是很委婉，
对，就是金秀贤演得很好，收视率很高，但是剧情不知道在干嘛。
直白。
而且我那天还跟王喵说，哇，看完这部之后我突然觉得爱的迫降是神剧。
那爱的迫降整体来说也是一个荒唐的剧情啊。
蛮荒唐的
啊，
但至少他的剧情我还可以接受，就是
我没有办法。
那时候他跟我这么讲，然后我就说应该是因为玄彬的关系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玄彬的关系。
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南北韩都没有就车祸又失忆，然后
就是一个老梗的集大成。我觉得他能够把老梗完成这样子，我其实有某种程度上蛮佩服的。只是剧情实在太灌水，然后人物又没有深度，我真的很生气，浪费我14个小时，
还要再浪费2个小时，
我会。
等一下，你一下，你哪有浪费14个小时？你不是乘 1.5 倍吗？
哦，对， 1.5， 然后再用10秒10秒快进看，所以大概约莫是10个小时吧。
可是因为我们会找强尼来，是因为强尼就一直跟我们Murmur 说金秀贤真的好帅哦。
对啊，我就是一个市井欧巴桑的那个感觉。他们上次聊完那个金秀贤那一集，我就自己去私讯他们，天哪，金秀贤真的好帅哦。然后就开始 Google 金秀贤的各种，然后就发现，哎，原来他拍的戏这么少，原来我都看过。他很挑剧本哦。
我没有觉得他很挑剧本，但我觉得他会忠于他的薪水，把每一部戏都演好。
哦，原来是这样。
他片酬很高。
哦，对，他片酬
很高。因为其实泪之女王到后面真的大家就是在看男女主角怎么哭，108种哭法。
对，
然后金秀贤当然就是一直努力的哭，他真的从第一集哭到现在，然后拍一年的时间，大概也是为了眼睛不要坏掉吧。
我都很担心他哭完头痛怎么办，因为哭真的好耗费体力哦。
可是他的哭真的好浑然天成，而且
他真的好会哭，
他真的很会哭，而且他的哭是有深度、有层次、有各种哭法，在病房面前的哭跟在就是
教堂那种
哭完全都不一样哎。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有对得起导演给他的特写。
啊，有，
对，
这次没有鼻涕了。
而且特写我觉得蛮吃演技的，有的演员可能就撑不起那个特写。
哦，你不敢讲演员是谁了，
我不敢讲演员是谁，但是我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有一些这样子的演员，
我们知道是谁。
对，但我就觉得金秀贤跟金智媛都有撑得起那个导演给的特写。
你为什么这次有被金秀贤抓住
帅到？
就是被他帅到，因为我上一部看他我记得是那都敏俊教授。
那很久以前，
来自星星的你，
对，来自星星的你，对，那时候已经从那部戏开始深爱上他，深爱，
然后就放在心底了，
就放在心里了，就觉得啊，读命去戏，是这样念吗？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不是念韩文的，大家不要攻击我。然后觉得他很帅，然后从那时候看，然后看他一直到《泪之女王》这一部，发现哎，他好冻龄哦，都没有老哎，就是那个脸还是一样，然后再去观察他脸部肌肉，因为我很喜欢看。演员的脸部肌肉都到底有没有医美过啊还是什么，我会想要我会很想要去。
有吗？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没有耶，欸，因为他还是有那个，哦，算了我不要讲那个，我怕被攻击。 没有，他就是嘴巴那边就是还是看得出来他
有老
有老，但是还是维持的不错，嗯，就还是一个俊美的男生，很想要收进口袋啦。
你不要用那个想要吃掉金秀贤眼神看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你。
你不要这样，你不是说我这一集正常发挥就好吗？
没错没错，
金刚是蘑菇，心里长的是秀贤。
观察现象来说，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趣，因为他的收视率真是一集一集的上去，然后大家夸金秀贤越多，也就骂剧情越多；夸金智媛越多呢，就觉得整个剧情真的是乱七八糟。嗯，我们都觉得很可惜的是，其实它不是整部都很难看，它其实有些小巧思或者一些小桥段，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写得很可爱，也很不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放观到整个主要的故事演进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家财团的就是主事者写得这么的笨，然后把坏人男二写得这么的就是变态。
对，真的是用变态来说。
我可以理解他要营造的是说，欸，因为他可能小时候其实他过得不幸福，所以他对女主角是一种痴迷的迷恋。嗯嗯。但是厉害的编剧是会把男二写的是观众的，你会心疼男二，你会觉得说没关系，
对，他
男二给我，你们就自己去谈恋爱这样。可是他把男二写的真的是，
我也不要。
不要，真的不要。
他每次都演这种角色，欸，
哎，没有，他之前有演比较好的，
他其实演技也不错，可是他真的是
在这一部里面
需要那个
需要去水泥厂，
欸，对对对，
大家就会一直说他应该就是再去水泥厂，
需要哈斗勇再来治治他。
而且我还觉得《黑暗荣耀》的那个角色比这一部正常一点，
我觉得正常多，欸，嗯，那部还没那么讨厌。
大家也会在问说那个老三，就是那个爷爷的小三啊，哦，老三原来是
老三，不是小三，是老三，
老的
小
三，就是老三。
这网络写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于这家人这么的，
对啊对啊，我不懂，欸，我很好奇他们，
有人可以脑补一下。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你确实是贪财嘛，就是你想要得到，嗯，可是那种手段方法跟那种我很讨厌，然后我想要得到一切，然后的那一种心情又很平面。因为他老会跟他儿子说我得到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可是他真的很爱他儿子吗？我又感受不出来，就是他们之间母子的那个感觉很差，嗯，就关系很差的感觉，
超差的，
就感觉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我要为了他儿子做，就演这么大一出戏，然后就是埋伏在这个家里二十几年，然后又要做这一些事，我感觉不出来。
儿子也很奇怪，就是他也没有很爱他老妈，可是他又听到老妈的话，又一直在这边，
他渴望得到他老妈认同吧，想要他妈妈爱他，对他妈妈从小就不爱他，
可是他又
妈妈给他有扭曲的爱，
妈妈给他扭曲的爱，然后他最后又为了金智媛然后背叛他妈妈，嗯，这个转折我觉得
他
我真的看不懂。
我是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妈妈一直很想要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家抛弃他，然后他想要证明说他能够得到这个家最受宠的这个女儿的爱，然后他
跟妈妈证明说我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对，我也可以得到这个家的，就是握有最大权力的这个人，感觉是一个很病态的心理。我不知道我是这样想，
哦，我觉得他们两个都蛮病态的，
嗯，真的很病态，两个都去看心理医生，拜托。
朴智恩编剧这次又没有把节奏弄得很好，因为其实大家最讨厌就是我可以知道一定一部戏要有坏人角色的存在，可是我们都不能忍受坏人到最后还是很猖獗。
不行，他现在都已经十四集了，
等一下，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么生气是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第十四集。如果我们就是今天这过了这个礼拜是不是就觉得嗯爽快？
对
对，或许就是他们真的，就是，
不行，最后两集爽快还是无法让我十四集很憋屈的心理。
我最希望的事情，每一次看到这种戏，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编剧可以打我的脸，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编剧真的打到我的脸，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哪个编剧
打我
的脸。我希望编剧打我的脸，他拿泡菜打也没有关系。那其实我觉得他在亲情戏的处理还算蛮不错，只是有点拖戏而已。就是我蛮喜欢他写，就是金智媛跟他妈妈的戏，因为韩剧很喜欢写母子跟父女或是父子，但很少写母女，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他母女的戏写的蛮好的，但是其他的我就觉得可以不要这么拖时间嘛。
我觉得姑姑也不错啊。姑姑带一点欢乐感，我觉得还是有就是需要欢乐的。
我觉得姑姑这个角色没有在 跟张国荣这个角色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很 OK， 可是他跟张国荣戏我不行，我真的每一场都快转。
怎么会？哎、欸，我看姑姑跟张国荣觉得很有趣耶，我觉得他是调味剂耶，就是在这么无聊的剧情里面可以看到，就是
可能因为我们 get 不到张国荣的魅力啦，
因为我把他当喜剧看，
就不是恋爱脑，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够了，我不想看，赶快让我看重点。对，
姑姑这个角色也是你，他从一登场到最后，你大概都应该说朴智恩这次的戏所有的套路、做的公式，你真的都一目了然。你从第一集就会看到他最后要这么演，可是你还是希望他的节奏啊，或者是角色刻画可以再更立体一点，或者是再更有趣一点啊。所以从头到尾
是那样。我有问题耶、欸，就是虽然就是我们现在在就是讲这部剧，就是哪里有就是可以在更好的地方，但为什么我们四个人都看了这部剧？就是其实。他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他引起了大家的风潮，就是
对啊，这就是我觉得
在社群上面大家都在看，
现象级的啊。
哦，然后很多人以前都 get 不到金秀贤的魅力，然后这些就说哇他好帅哦，然后或者说哇我好希望他们这一对 CP 成真哦。
嗯，有啊，我还蛮希望的。
对，就是他让很多原本没有在看韩剧的朋友们都进场收看，然后也都跟着一起骂。
觉得这个证明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
狗血剧，
对，大家还是
喜欢
狗
血剧。
你不要再花什么别出心裁想一些什么很难很奇怪的。
没有，狗血剧还是要找金秀贤跟金智媛来演。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演，我相信大概就已经扑街了。
对，那就扑街。
如果不是金秀贤跟金智媛，我应该
我觉得 casting 也是一种实力。
对啊，而且这部剧的现象级到。最近不是 Hype 跟敏熙珍在吵架吗？就还有人在下面演说敏熙珍应该去找一下男二，大家会把剧情微妙的串起来，
如何从
争夺产
只有一点点股权吃掉整个大集
团。
对，然后我也看到，我是想说，可
好像有道理。
可怕的是，我还都看得懂这些梗。
好狗血哦，怎么办？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看到这个现象，是因为我相信朴智恩下一部戏还是会这么狗血。
他会啊，
因为他觉得反正我已经有抓到流量密码了。
欸，现在 TVN 最高收视率是爱的迫降，然后很有可能就是泪之女王就是会再突破，所以一二名都是他。欸，对啊，
我觉得他下一部可能不能找这样子的演员来演，他需要找本身魅力没有这么强大的演员。
不会，他一定会找有演，因为他会把他所有的制作费砸在演员上面，要不然他扛不起来。
哦，好吧，
但我不知道下一部他要找谁啦，目前脑中没有
名单。
我觉得他这一次大概也要四年后了吧。
哦，可能孔刘可以哦。
孔刘要不要接也是问题。
再一次也是四年后啦，
奥运，
啊，
他是奥运周期是不是？
对啊，他上次爱的迫降好像2019年吧，
奥运周期，
对，所以五年啦，五年。
哦，爱的迫降的时候我也是有看完，但是是断断续续的看。
爱的迫降最后我也是就为了选兵把它看完了，
啊，我也是啊，
然后努力的做着各种 KTV 的画面，都是拍漂亮的风景、俊男美女，然后
对，就结束
水一集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生活压力都很大，所以看这种很开心。
也是，
我也不需要，我不需要烧脑啊。
也是啊，因为如果我的出走日记没有办法那么欢乐。
哦，对，嗯，就差很多了。那是有深度，然后但是比较沉重。
嗯，骂完了，
骂完了就没力气了。
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力气吐槽这部戏。连就是已经，他的剧情已经狗血到我连吐槽力气都没有，我就觉得说好浪费我的生命，我到底为什么？这明明已经要结稿，
为什么要看？因为你要看完才能骂。
对，我要看完才能骂。我就是秉持着一个我一定要看过我才能骂的心情，不能没有看过就乱骂。于是就是我就是看到中间出来已经觉得不对劲，但我决定我还是把它看完。
我超压抑小娜有看那只女王，
因为我真的对我她不吃爱情剧的，
可是因为我很喜欢金智媛，所以我有看。哦，对，我很喜欢金智媛，然后就是金秀贤，我也 有点久没看金秀贤的片子，像她上一部我没有看，
这部等于就是让大家看到金智媛跟金秀贤有多么会演戏，还有其他有其实几个配角也演的都还不错，郭东延也都演的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里面找的演员很多是左撇子，
竟然有发现这件事。哦，
对我有发现，就是很多是左撇子，我觉得很有趣。金智媛跟金秀贤都是左撇子。
强，你有准备要分析一下金秀贤吗？
有啊，我大概有看一下，我直接把他药轮盘点开，我说哇，超怪咖哎、欸，这个
他真的很奇怪，
他真的很奇怪哎、欸，这个是我从药轮盘里头看出来，不是因为我去研究他这个人，因为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见一个爱一个，然后看一部戏，
上一
部
还在跟我吵玄彬，然后去家人跟我，
就现在在那边跟你抢金秀贤，就看一个爱一个这样，然后我只是点开药轮盘，发现哇，他的生日是2月16号，然后那个时间点他是落在药轮盘里头的休眠进化之月，那休眠进化它代表就是水瓶座的尾端，这个日期它其实已经很靠近那双鱼座，所以它是带有一种休眠进化之月，它就有蝴蝶家族的特质，所以它对于传播美善，然后跟他想要创造的好跟美，他很敬业，这个我觉得是符合那个蝴蝶家族想要做的。那在他靠近青蛙家族，所以他带有一点多愁善感的性格，所以你知道吗，当越靠近强风之月，就越靠近双鱼座的这种青蛙家族的蝴蝶，他们两个都是极度变态型的。变态的意思是因为蝴蝶是变态动物，它是毛毛虫，
毛毛虫
变成结节，然后再变成蝴蝶这样子。然后青蛙家族它是蝌蚪，然后往外长的那种变态，所以它极内死一变，然后再长出来，跟那个青蛙那种小蝌蚪往外在发展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所以他整个混合在一起，整个人超怪咖的、啊。去看他的就是一些花絮，我从花絮里头看这个人，我就觉得他好奇怪，怎么就私底下好奇怪哦。
他真的超怪，他之前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很红的时候，他有来台湾办见面会，那我有去看，他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间点哭，非常奇，就是那个见面会上就在一个。不是很正，就是一般人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哭，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时候他差不多该会
感谢的信，或者是、那個、
差不多感动的要哭了。可是没有，金秀贤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哭，我就甚至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是演员，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演要哭这样子。对，我想说他是演员，所以我不能随便相信他的眼泪。他真的好奇怪，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哭？应该是假装的吧？他应该是不是真心的？后来发现没有，他就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就是一个会在这么奇怪的时间点哭的人，是我误会他。
其实他，我觉得他在放告整个韩国演艺圈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因为其实他的出道之路真的还蛮风风水水的，
嗯，
啊，风风火火啦，就是还说风是风，说火是火，然后。嗯，每一次出来都有引起很大的话题，可是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负面新闻也会跟着他。
像他这种类型的人啊，就是我大概分析一下，因为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那个边界感，还有他对于家庭成员的这些跟就是他认定的家人这一块，我觉得就还蛮符合药轮里面那个休眠进化感。因为休眠进化的他的所搭配的动物是海獭，海獭是一种他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所以他对于他的伴侣啊或者是伙伴，
所以他是会很忠贞的人。
对，很忠贞，哦，所以
不知道谁是幸运儿。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是金智媛
啊，对啊，
现在大家很入戏，
对，现在很入戏，就希望他如果是金智媛多好，对，
希望两个人原地结婚，
对对对，直接原地结婚的最好。然后他对这东西非常忠贞嘛，所以去看说他对于认定的家人这一块，这就很符合他那种就是海獭性，
他蛮爱他妈妈跟他姨阿姨们的
啊，对对对对，他好像就是这样。然后可是因为我有去 Google 一下，他对于他那个原生家庭，他小时候是爸爸是也是歌手嘛，然后离婚外遇这样子。那后来长大以后，他还有在经营他爸爸的新的那个家庭，可是他对于他妹妹就是一直都不太愿意提，
有距离感，
对，有距离感，
为了要妈，为了他妈妈，
对，为了他妈妈，对，所以这一点表现就超级无敌，所以他就很非常休眠进化，这个界限感，就是你看他是一个这么温柔的人，可是他却可以做的这么
决绝，
决绝，然后这么划清界限，这就是水獭人的特性。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身边有这个水瓶座的朋友，水獭的朋友，如果你一旦能够成为他认定的伙伴跟对象，要好好好好珍惜啊，因为他们你能够被他们列进他们人生的伙伴清单很不容易，被剔除就剔除了。
我们都在等结局，大家对结局有没有什么想象，我们可以
就一定是 happy ending 啊，但是不晓得他会15集还在那边闹，然后16集才开始，还是15集就赶快结束这样。
可是15集他如果说的太快，我会觉得很草率，就前面你在干嘛。
小娜好难
棒哦，
是我的我觉得他就是他这个节奏应该是前面可以安排更好啊，你怎么会全部放在15集？
但是男二只要一出现就是要被骂，就会觉得你的镜头真的是很烦。
对，真的 的很烦。
所以就是如果他可以在十五集就拜拜的话，大家会很开心。
我对男二在哪一集拜拜，我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我希望他的节奏分配可以平
衡。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你不是要打商战嘛？那你商战打去哪里？
应该没有。
对啊，商战呢？
而且我觉得后来他哥哥也没有出现，
大伯也不知道在干嘛。
对，然后他们那个小孩也，就是流掉的小孩也没有，还目前还没有解释
是怎么流掉的，
就是各种的谜团都还没有解释。那你要用最后两集来跟我解释这些吗？
当时爷爷那支录音笔，你以为很有用吗？没有，他就交代完就结束了，
就不知道他最后会不会出来见呈堂证供啦。
所以我现在很希望编剧打我的脸。
我会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当然知道这个是电视剧，比如说金智媛不是生病吗？但是他从头到尾治疗啊，得到一个解法都很像儿戏，有没有？
对，就他从头到尾都很漂亮，都不像
对白雪球那么低，可是还是每天都可以在那边晃来晃去。
对，
那其实很危险。听说白雪球那么低是非常危险，
是非常危险，因为你
是不能够在有细菌的地方生存。
对对对 对, 對, 對，他应该要住这个无菌室。
我看到有人在十四集场说，为什么他开刀没有
剃头发、
哦？没有剃头发，
好像是因为
救人跳出来的时候，还用超音波啦。
我就想说，哇，我居然在这里得到了知识点。
我看到很多人讲说什么
医疗点哦，
对，怎么认真去深究的话，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但还是很想看下去。
是真的，
狗血剧，
狗血剧就有这个魅力啊，
對，就像
跟你去看三立一样。
没错，就觉得
或者是
荒唐了，但到底可以多荒唐？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现在生在一个网络时代这么发达的时候，失去记忆的时候，你不会 Google 一下吗？你不会 Never 一下吗？你应该就会知道，
什么 Google 都忘记了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认真讨论的点。然后我就想说，哇，真的我都没有想过。比方说，你知道你失忆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讲得出你原来的语言吗？你不会不知道怎么讲话吗？然后我想想说，哦，对哦，那我失忆的时候，我到底还可不可以讲话？
对啊，
就是这等一下掌管记忆跟掌管语言的地方，应该是不一样的两件事吧？
有两种不同的记忆。
对对对，
是哪一种？
哦，远方飘来了，
有画外音帮我们解释。
哇，
就是应该是
不一样的区域，你可能就会
不一样。所以这部虽然很狗血很鸟，但是大家好多知识点在讨论，
这表示这部是有成功的。对，就是大家会引起大家的各种广泛，
就是看你的损伤在哪个部分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不一样的表现。
嗯，好厉害啊！
对，是不是
我想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想说，哎，他又有一点很慌，就是他不是才刚醒来嘛，一醒来，然后就看到那个白贤佑就被抓去关啊，然后那个男二就出现，然后就跟他给他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他那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就是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现在的？如果我们现在是相爱的，你为什么不给我看现在？你
现在社群网络那么发达，
对啊，
Google 一下 Never 一下也就知道我跟你有没有晒恩爱照啊？
对啊，然后他跟白贤佑那个新闻闹得那么大，他自己搜寻一下他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
不一定今天晚上会演，
对，说不定还会演，
对
啊。因为上一集才演到他刚醒来嘛，刚醒来还没有力气，手术完都是一个这样子的。
刚醒来，然后看着出血，然后心痛，
我居然还帮编剧讲。
他看到他的凤仙花染的手指甲，
混乱邪恶的立场，
没错，混乱的邪恶。我觉得看这部就是大家都会在一个混乱邪恶的地方，
就是善良的那一面会帮编剧讲话，然后邪恶那一面想说靠，我在看什么。
很混乱，
对，
好啦，但是不可否认，它确实一部现象级的韩剧啦。其实很久没有那么欢乐，就是
一个讨论
一部这么大的讨论，应该是《黑暗荣耀》吗？
嗯，黑暗荣耀
还是异能？异能吧，异能
啊，异能也蛮多人讨论，但是那种讨论面向好像跟攻击的那个就是观众群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爱情浪漫喜剧上一部可能真的是《爱的迫降》，以爱情类来讲，
嗯，就是荒唐类。
爱情荒唐，
荒唐的爱情，
你用荒唐类
，sorry，
荒唐系编剧胡志恩，直接标题，荒唐系编剧胡志恩还能多夸张，还能多荒唐？
但黑暗荣耀，我觉得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复仇啊，嗯，然后异能真的包含着那个家庭的戏份、亲情的这个部分很重。我的出走日记真的大家就在很能认真的探讨自己的出路，对，要去走到哪里的内心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一样的现象级攻击到的就是观众群也不太一样。
可是我觉得确实很久没有这种爱情，纯爱情纯爱剧，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纯爱剧，
因为纯爱剧比较能够吸引得到就是 没有在看韩剧的人，
没错，
有 类似我这种市井欧巴桑，我真的很少看。可是这部戏它能够让我勾起来，就除了金秀贤很帅跟金智媛很美之外，再来就是大家荒谬的剧情，我可以一边看一边骂。我真的是一边看一边一直跟我老公讲，怎么会这有钱人怎么会这么智障啊？
喜欢这一点吗？
对，就觉得他们怎么会这么智障，钱怎么那么好骗？
你会觉得很生气吗？就是为什么人家可以赚那么多钱？
对，
然后我们到底
对，那我们到底在干嘛？那个爸爸怎么也那么笨啊？
你先生跟你一起看，然后你先生也喜欢吗？或者是他只是陪老婆而已？
他就陪我，然后会看到睡着，醒来就说：“哎、欸，这怎么还在这边？刚刚有你刚好。”按暂停嘛，
各种纠结，然后还在这边。
对，
我刚来在路上还看到一个留言，说什么怎么这一家人这么有钱，为什么动一个这么大的手术，却没有人，却只有让一个老公飞到德国去？下面一个人回答说，因为剧组只有钱，让老公飞过去。
没有，人家是说家人怎么被禁止出境，因为还在打官司。
哦，
有设定到，所以是有设定到，
有被禁管哦。
有被禁管，那他为金智媛为什么可以出国呢？
毕竟是绝症嘛、啊，有打申请书说我一定要出去治疗、哦，
这是可以，这是可以在现实的法律上是有可能的吗？
这我有点不太，
因为你只要跟法院请假就好了嘛。病重的话，对啊、哦、是不是
在现实上是可行的、
啊？天哪、啊，我竟然也在帮主持人说话。邪恶啊！
哪呢？
原来是这样啊！
还有什么我们不懂的梗可以丢出来，大家可以解释一下。
话外音软飘进来说：“哦，可以哦。”
可是我们突然变成这一集在帮大家解释各种不合理的原因。
因为毕竟不合理的部分，真的会觉得说太荒唐了，怎么会这样？这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的。
不过人家还是。钱赚饱饱啊，
不是说什么开播前就已经把制作费赚回来了吗？嗯，
然后对啊，然后现在应该有各种广告费啊，然后还有
金智媛都接了烧酒广告，哎、欸，他好像是之前就先拍好了嘛，
我不知道，
不太确定，但
好像是那件事情之后发生才那个的。哦，好啦，总之就是个人很期待结局会怎么演，因为不论怎么演，我们都会很开心。来骂或者是
我觉得选角选的好真的很重要，
真的，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我可能看不下去，
真的，他们
所以其实啊有一派在骂说每次花那么多钱请那么大咖的演员有什么用，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还是
好像真的有用，
我觉得
至少在这一部有用啊，
我觉得演员如果有对得起他的身价的话那就是有用的。嗯嗯，对，
是真的有，真的演得很好看，演技好看啊，对，只是
看金秀贤哭我就觉得饱了。
哦，真的，他真的好会哭哦，各
种。对啊，而且就是他写那么多哭戏，然后但是你看没有看到腻，就因为他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变化嘛，我就觉得哇，好厉害！
你会很佩服金秀贤是怎么样做功课的，因为他那些哭法有的真的是还蛮真实的，比如说开刀房前的那种哭法。
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是有看到他进步，就是那个上一部也哭很多，那个拥抱太阳的月亮。
那部真的好久了嘞，
太久了。
因为中间的精神病我没有看，啊、然后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好像没有哭那么多。嗯，对，我觉得《拥抱太阳的月亮》也是哭很多一部戏，但是相较之下，那个哭的那个深度就差了。
他有在自我追求。
那我们在金秀贤的特辑有讲，因为《来自拥抱太阳的月亮》的时候，
没
来自拥抱
太阳的月亮。
我先在这边声明，就金秀贤戏我没有每一部都看，所以我上一部看的是《来自星星的你》，再上一部就是《拥抱太阳的月亮》啊，中间的戏我真的没有看，所以没有办法比较，大家不要骂我。
但是来自哈拥抱太阳的月亮，那时候的哭戏我真的会腻。嗯，那时候哭戏我是真的蛮腻的，可是这一次我是真的有佩服这孩子，不然有在认真，
就觉得说啊、哦，他的那个每一场哭戏我都想再重新看一次。
但你有看吗？
没有。
我觉得我就知道你要 diss 他。
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就是演那个什么金秀贤，对，金秀贤哭戏紧急之类的这种。对，
帮你剪出来给你看。哎、欸，好像有哎、欸，我有看到 reels 上面有。
有啊，那一阵子都会，那个 YouTube 上都会有。像之前我在看那个金彩玉的影片，就会有什么毛太久什么杀人之类的这种
特辑吗？
对，这种就会有一连串这种，所以我希望有人剪。
有啊，有人剪啊，我已经有看到了。就昨天在那边滑的时候就有看到说，哇，哭戏集锦。
对。好，那我们聊到这里，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聊结局，那就先这样子的，我们继续听，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我们回来了，我们要回来聊
时隔一周，
刚刚大家听了就是前半部的跟小娜强尼聊的就是14集以前的故事，然后想说反正都这样的，就是后面两集也稍微收个尾吧。看15、16集的时候，我记得看完15集的时候，我真的不能讲崩溃，但是我只是会觉得说哇，就是都2024年了，还有人这么的努力的在文艺复兴韩剧三宝。
韩剧三宝就是失忆、车祸跟治不好就绝症嘛。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因为多年前一直在反复的有这些的时候，大家就会骂说怎么都是这些啊，太狗血了。所以后来渐渐这几年的韩剧就比较少见了。
近几年的韩剧比较长的是车祸，
车祸就是永远不败。
对，车祸永远不败。但是失忆啊跟治不好比较少出现的，因为车祸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可能对编剧而言，他觉得是一个比较好做一个起承转合或是一个剧情改变的一个开始。酒驾、啊、
交通事故多嘛。
对 对, 对, 对，这个可能还就是勉强还可以啦，就是像财阀家的小儿子啊或者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好了，车祸就是忍一下，想说没关系，我就是知道你要营造那一种冲突感。失忆跟治不好这两件事情呢真的是比较少出现的。觉得十五集其实前面我就都还能忍，反正就是觉得 OK， 你要让，
而且他们表现很好，
对，
就是他们很纠结，然后就是哭戏很多，就是那个他们两个人戏份很多，就撑起来了。
对，而且因为十五集等于海人是Virgin 2了嘛，就是重新转世而生的海人，所以金智媛有把那一种仿佛新生儿般的海人演得不错。其实说新生儿也是有点有趣啦，因为其实还是有那种就是会觉得很诡异啊，就是第一个是身体健康好得这么快这样子，也没有到治不好，可是还是会觉得很有趣。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现在 Google 也很发达、啊、然后你身边其实随便都可以找到有人问啊，你真的要找到一个人去问清楚来龙去脉。虽然编剧有尝试的去说明为什么他没有让海人这么容易知道讯息，比如说用钱的力量收服了职员等等的，觉得好啦，就这一段我也忍了。然后因为金智媛也把那一种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你好像心里面
还是有点笑点啊，因为他就开始去跟踪
白
贤佑嘛，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可爱哦。
记得原木我就看了也很心动，就是他在电梯里面电梯门口前有巧遇了贤佑嘛，因为这个跟前面有点呼应、然后可是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是贤佑很爱他，但是又不能跟他讲什么，然后海人就是自以为是的在闪躲贤佑这样子、可是那中间的冲突感我觉得是还不错的，而且有营造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种心动感，我觉得都有写出来。后面就又开始带就是反正殷盛，以殷盛就是男二，他还是很执着的喜欢女主角嘛，喜欢海人，然后想尽办法要跟他结婚，要带他离就是远离
开韩国，
对，出走日期就是出走到其他国家去，你这也都可以理解。但是一直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你就心里想说不会吧，就是女主角的有一本很厉害烧不毁的笔记书，从那边知道她自己的心情故事，然后就开车冲出门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个氛围呢，不是女主角开车出了车祸，就是他们会在相遇的时候某一个人会被车祸撞到。果然剧情真的一点都不意外，就演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怎么又回来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因为我们看很多年韩剧了，我们会知道这是一个复兴运动嘛，就是韩剧三宝又再度的出来了。可是可能对一些还没有看过韩，就是对韩剧没那么熟悉或没有看过十几年前韩剧人，其实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不合理的剧情。
哎、欸，都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还比较不像我们会觉得说，哎、欸，就是又来了。
那个有听我们 podcast 的朋友，请你来告诉我们说，你觉得车祸这个梗对你也是新鲜的，还是跟我们一样是多年也好的泡菜？
没有，就是绝症啊、失忆啊这些，就是要三宝都要加起来哦，就是这种元素，就是对有些人可能觉得还可以忍受，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过十几年前的韩剧们、哦、当然还是不合理啊，因为我们还是会觉得说非得走到这一步吗，就是你没有其他可以再解释好一点的东西吗？
在那短短的5分钟我想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男二知道女主角开车离开、他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部署好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把女主角带走，比如说要找一个车手去撞白贤佑，然后要知道要很，虽然我知道还有装 GPS 啦，但是短暂的时间点里面布置好所有的一切，哇，这个头脑跟这个
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在描写坏人，就是那对母子真的充满了超级多不合理的部分。
我们其实这几年看剧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会去理解坏人，会想要去理解坏人、他是基于怎么样的背景，
背后的原因，
或者是基于他有什么样的痛苦导致他变成现在就是编剧旗下的坏人。可是这部的坏人，我真的就是如同刚刚前面在前面那一趴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儿子我可以理解，但是无法教化嘛，就是会觉得说难道到最后一定要这么的壮烈死掉。而且我会有点不开心的是，因为我很讨厌就是在收拾这些坏人的结局时候都用一种很极端的
或很粗暴的方式
就结束他们的生命。有看过自杀嘛，然后像这种就是被枪杀嘛，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一下子就是你看他坏了十五级半，
对，
坏了十五级半，然后最后只用了五分钟，很五分钟三分钟不到，然后就结束他生命，然后就跟观众说拜拜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难道都没有办法给他一点机会，或者是让他知道他做错了吗？就这个是我在看这种戏剧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因为他其实很多东西可以探讨嘛。男二看起来就是确实就是因为他长期得不到爱，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在一个很扭曲的成长环境长大，所以他对于这种东西就是异常的执着嘛。没有一个女三出来，假设说比较好一点，不就是有个女生出来默默的守候然后改变了男二吗？好啦，我们就是自己在
没有没有，但我觉得千多惠就是李祖彬饰演的千多惠就配给了就是洪秀哲，就是男女、女主角的弟弟，所以他就变得很孤单了。要不然其实他的初恋啊，其实这一段应该如果以可能以殷盛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或许是一件初恋然后很悲伤的故事，但是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变态执着的人，
就是会觉得朴智恩这次有点把每个人的角色都写得太平了。 然后都只有一个面相，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很复杂，难道都会这么的单面相的在看这件事情吗？然后尤其像到后面就是我也觉得很好笑啦，就是白雪又被关进去再出来还坚持要复职，我也是登了一下想说哦，好啦，成财团的生活我们不能理解。那我觉得这部戏让大家最后看完也是会觉得很问号满天飞的，就是财团的人都这么的笨吗？那他们怎么开创了这一个财团的呢？就是这也是大家有一点觉得很莫名的。然后最后男二的妈妈嘛，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前面笑说老三，其实他的结局也无法解气耶。他好啦，就是他真的有被背叛，然后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儿子死了之后马上就赶快去抢股权，然后以为自己可以当上会长，然后结果最后还是再吐了入狱，被打得乱七八糟。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哦，所以呢，因为还是没有看到他觉得自己做错的地方。我觉得观众有时候在看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可以接受你前面做很坏，那你要嘛你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很创意的死法，不要只是那种很单纯的死法，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有改过自新，或者是他在还他的罪，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这部剧你会看到非常多人的成长，就是他们可能以前都有一些自以为是的想法，但是在经历一些事件之后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了。比方说可能他们就觉得说可能他们就不执着于他们的地位与金钱，然后他们想要过他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大部分就是会这样子。可是你就是看不到他们在写反派的部分有什么样的成长，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吧，因为你会希望他们也可以反省，也有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其实没有。
就像刚王苗讲的，我觉得好像我至少我自己人生觉得很厉害的神剧或是很厉害的剧，其实他反而花了更多心思去勾勒那个坏人，或者是去勾勒那些非法势力的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他反而最后的时候确实可能连他们都有把他们故事好好的交代，我们反而会比较觉得哦，这部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部剧就是很多人都说就是靠男女主角他们两个人的视觉效果跟演技撑出来的。
唉， 这样真的好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答案哎、欸，就是好像你又会觉得说啊，确实这种厉害的演员拿高的薪水，或者是他这样子成为一部戏的主要的看点是好的，但是好像也不是太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一部剧的内容最终还是它的核心嘛。
嗯，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啦，但是我觉得它确实引起了非常多的效益，然后又让很多平常不看韩剧的人进来看这一部韩剧，然后大家还是会边骂，然后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但就是边骂边看，然后就哇终于结束了这样。
而且他有成功的成为第一名啊、
嗯、
就是
TVN 的
立剧收视率第一名啊，就是也算是就是自己的记录自己打破
嗯，
这样也蛮厉害的啦。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然后就是现在人不太看电视，在大家不太看电视的情况之下创下这么高的收视率其实是非常难得的，编剧或者是整个制作公司们他们还是抓到流量密码。
我是觉得导演真的蛮厉害的，我觉得还是有把这么就是某个程度上算是比较平面的剧本，他还是用画面用配乐用剪辑让他搭起来有立体的感觉啦。尤其是像你看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的金熙元导演，就是你会发现他可以导很厉害的戏，像文森佐或者是小女子，他也是对他也是很厉害，可是他在导这部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是把这种文艺爱情戏也是导得很利落，然后我觉得他有真的也有把金秀贤拍得很帅。
对啊，金智媛好美哦，这一部他真的是美到新高度。
对，就是金智媛金秀贤我觉得都有奠定自己在这里历史地位啦，我觉得那尤其是像金秀贤，也不是说对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对所有演员来说这部根本就是哭戏的百科全书。
对，
就是以后导演就说我要第几集第几种的这种哭法你去学一下，因为几乎我觉得他把所有哭戏的可能性都演完了。
我记得我们就是濮承勋最近有上 YouQuiz 嘛、嗯、然后他就有说为什么他想要拿下这部剧、嗯、他想要出演这部剧，因为他显然这个角色是一个大家不喜欢的那种邪恶的角色、嗯、但他想要演这部剧，他就说阵容啊就是制作组方面也非常的优秀、嗯、然后他说真的想要演这部戏是真的就是因为金秀贤。
那金智媛我觉得因为其实金智媛挑战这种比较是有钱人家的女主角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她还是有很下了很多苦心去把这个角色演得更活灵活现，然后因为我觉得像十五十六集他忘记了前世的关系，可是他又很心疼了这个人，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差别感是有的。
对，我觉得他的眼中是看得到陌生的，
然后还有那种心动感，然后还有那一种就是好奇感，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有把他演得出来，而且你可以感觉出来他跟红海人的 1.0 版2.0 版有放下一些包袱的感觉，就是有一些 1.0 版那时候 的一些过去的记忆的一些痛苦，他其实在 2.0 版都把它释放掉，所以我是觉得对了，金智媛其实这一次他在后面也演得还蛮强的。
嗯，我觉得真的非常开心，因为从我的出走日记就之前当然有看过他很多部作品嘛，那在我的出走日记里面我真的很喜欢连美珍这个角色、嗯、然后可以看到她在接这个泪之女王，然后演出就是演技非常的精湛，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又受到大家欢迎，她要开飞 meeting 了，
而且她跟金秀贤两个开同一天开耶。
对，
然后说啊那就不
能那就没办法去各自的场了。
其实这部戏我觉得有些角色也是蛮有趣的啦，比如说像那 Grace 啊，我就是觉得她也是一种墙头草，她真的是完美的墙头草。
没有，他说我后来他是个丘比特，
他两边都非常的正直的告诉他们答案、欸、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强、欸、而且他都还是可以活得下来、
嗯、没错。
郭东野我觉得这一次也是表现的还蛮有声有色的，就是
要想柴
我的孩子皇上。
对，
那他跟李主宾两个人搭配我觉得其实后面也可以就是也是 CP 感也是有出来，所以这两个其实我觉得也都还蛮不错的。然后男二濮承勋其实我觉得他其实这几年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角色都是坏人角色啦，可是其实他演一些温暖的角色我其实觉得他也都演得不错，因为像我因为我也知道他很久，可是开始比较对他有印象其实是从出师表开始，我觉得他演的那个角色就还蛮可爱温暖的，然后像最近还有绑架之日他演好人警也算是有证明他的演技其实还变化蛮大的，而且他还有再继续挑战 话剧，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佩服他。
我觉得他是真的还蛮喜欢演戏，然后我觉得他好人跟坏人的角色，因为他在陌生人然后或者是绑架之他是一个刑警的角色，我觉得是有做出差别的。
确实有时候就是入戏太深，有时候看到他突然笑起来你还想说就是会抖一下这样子。
欸，他要出演鱿鱼游戏二，欸，我觉得好像又不是一个，就是不知道，
一定不是好人啊。对啊，
对，
近几年来可以在好人跟坏人就是好角，就是个性是很不能讲好人坏人，就是在里面是比较讨喜的角色跟反派的角色，我觉得可以切换自如的演员其实没有那么多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是可以再期待他后面的发展。这部戏我觉得算是如果你长期有在看韩剧，你可以知道他用了很多韩剧的一种标准制作模板在制作着。然后包含 OST 也是，或者是演员，我觉得他们都有长期以来大家
公式，韩剧公式，
对，然后用很好的制作的品质，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韩到不能再韩的韩剧了啦。我只能这样子讲。
我觉得它真的充满从以前到现在满满的韩剧元素。
对，就是
韩剧成功的元素，
就是你2000年那时候看的韩剧的那一种氛围感到现在还是有，当然是现在更精致了一点，可是他真的是有努力的谨守着韩剧他该有的这种框架嘛。有人会买单有人不买单，但我觉得看起来大部分人骂着又买单。
至少大家现在还在嗑 CP 啊，就是那个幕后花絮大家都剪满满的，就看他们男女主角的互动，然后就觉得哇好好嗑哦，就是大家在剧情以外自己发展出了自己喜欢的地方。
至于他的历史评价，我觉得光看收视率其实就已经可以证明了一切啦。那就算我们本质上没有那么喜欢这套剧本，但你不得不承认它是一套成功的剧本。
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他们其实事前制作嘛，所以他们的杀青宴就是庆功宴其实早就已经就是举办过，然后但是因为收视率太好了，然后大家又就是又重新就是前一两个礼拜，然后大家就是又好不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因为大家演员们都很忙，然后聚在一起 又重新举办一场给大家看的杀青宴。那时候看到然后外面站了满满的人嘛，满满的观众们，就是来追的粉丝，然后跟大批的媒体的那个场景，然后我这样看我想说哇，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到那么疯狂的那种杀青宴，然后那么多媒体，然后那么多人来一起来聚在看，然后我看的时候突然会有一种哇好久不见，然后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就是我莫名的觉得说哇，我原来就是韩剧已经很少再那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然后虽然这部剧可能很多人觉得剧情很荒腔走板，然后就是也没那么好看，可是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少见在韩剧中又看到那么受欢迎的地方了。
它会跟你在 OTT 上架的韩剧不一样，它是电视剧，它是每周播，然后每周就会有一种成绩单嘛，因为你看收视率或是看媒体的报道的程度或者是大众的讨论的程度，它是会很有实感的。所以我觉得就我刚刚讲它就是一个很标准韩剧的一个流程。然后不论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啊，它是韩剧三宝复兴中，对我们也是算是看到一种过往荣耀的韩剧的
对那种感觉，
对，就是再度回来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长期就是看 OTT 习惯了，或者是有一些厉害的戏都是只有在 OTT 首播嘛，然后所以你会觉得说看到这样子跟着就是电视台播出，然后这样子去看那个整个媒体热度会觉得还蛮，
尤其演员又是我们很喜欢的演员，
对，
就会觉得更开心。对，
自己还是会觉得知恩编剧可以就是再想想啦，我觉得如果说在4年再去看到这个剧本，我并不觉得大家还是会买单因为我会觉得大家等于这一次对他投下了一种不信任的种子了。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啊，因为大家是那时候就觉得爱的迫降虽然还是很爱情剧怎么样，但是因为 他的设定或什么样，某个程度上你会觉得说还稍微清新了一点，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韩剧三宝嘛，看看朴智恩编剧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 的新的作品啊。但真的是希望就是不用每次都要急着这么就是复兴三宝这样子。
嗯，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比较特别，就是前面有 A part 有 B part， 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那 anyway 就是我知道大家已经开始在看背着善哉跑了啦齁，就是大家很快的就是
很快换棚，
对，很快就换棚。
当然还是有一些人还在那个里面，但是有些人都就换棚了，
没有，就是 CP 还是 CP 嘛。但是
没有，我觉得那是真的有两条线在跑欸。当那个泪之女王快结局的时候，另外一条线就我就开始看到我们的那个 SNS 上就开始有一些其他的了。
背着善哉跑第一周那时候我就有跟网友说，欸，这部在网络上声量好高哦。
嗯，对
对。然后只是说，欸，
我自己也有发现。
然后只是说泪之女王结局之后呢，没想到另外一部完全就跳上去了，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也会再聊这一部啦，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泪之女王
我们也立刻背上了，
对对对，
然后开始跑
泪之女王。我们还算是有始有终把它做一个结束，因为
我们，哦，好久好像没有这么
大家会问我说，会问说，欸，你们不是很喜欢他，为什么叫聊？可是我会觉得目前以电视台播放的收韩剧来讲，话题度收视率都算是一等一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该是留个记录做个观察。对，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算是相关的讨论什么也做了蛮多系列的。我们就让山宝留在泪之女王吧，嗯，
对，太多我们真的不要
就先这样子咯，那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